统治之旅第三期。我们已经讨论了蜀田一致的渐进性启示，或说是蜀田一致启示的进展，怎么说都行。我们看到蜀田一致在历史上，在基督的身体中曾几乎消失殆尽，然后有几个人得到启示并开始行在其中。当时作为神真正使用把蜀田一致带回教会的主要人物是约翰亚历山大道义。众所周知，他有一个好的开始，但算不上有最好的结局，甚至被有些人说是精神崩溃。后期他经历了一次中风，死的时候还很年轻，刚满60岁。他的问题是，他身边有一群唯命是从、溜须拍马的人，他们总是吹捧他有多棒。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开始相信了。任何时候你有这样的想法，就有麻烦了。他开始相信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最后有点走火入魔，做了一些事情。但有些人利用这些负面消息对他全盘否认，这不对。他实际上做了很多令人惊奇的事情，事实上神大大的使用了他，把蜀田一致带回了教会。所以我们谈到了蜀田一致的进步，我们看到人们一开始时是如何说的，就像道义和其他人会说，如果你的生命中有罪，神就不会医治你。然后我们更多的看到博斯沃斯和约翰雷克等几个先驱人。当时约翰雷克得到了一个无人能及的启示，他是众所周知的，同时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也在附近服侍，还有查尔斯普莱斯和艾米简麦克弗森。当时有很多这样的人，但雷克与众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具有我们所说的科学精神，换句话说，他不是流于表面，而是深入寻求神做工的工作原理。他观察分析神做了什么，怎么做的，他真的开始了，几乎就像做科学实验。然后他意识到了某些事情，并开始付诸实践，他看到运行其中的力量变得更强。接着他开始教导其他人如何做。现在我们也处在类似的时间点，与雷克当时所处的时期非常相似。他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所谓特殊恩膏的问题，同样的论调在历史中时隐时现。那时人们都在说，雷克受膏了，他很特别，他有特别的恩膏，神在他身上做了特别的事。也许事情起头时是这样，但一旦明白了神如何工作，他的力量如何流动，你做什么也许能使之更好的工作，或许也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他。我对此的结论为，神的能力是机械性的，我可以通过经文证明这一点。雷克从神的话中得到启示，尤其是关于神的能力。他说，我所做的一切并不特别，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神的信，相信他的话语，他的话语是真实的。他把一些人聚集在一起，开始教导他们什么是神的能力，教导他们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蜀田一致的知识，然后让他们出去向人们传道。他们有一些医治坊，就像医生的诊所。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教会在最初的大约400年里没有医生，事实上初期信徒也没有真正为其他信徒的医治祷告，大多数信徒都是通过吃圣餐得到医治，这是一种本能的联系，因为他们明白耶稣降临的原因就是要在神和每个信徒之间建立那种直接的关系。但很多时候人的本性会进入教会，推脱一切责任，他们说，我们付钱给牧师，就是让他替我们做我所有的属灵事情。他应该为我祷告，应该为我做所有的事情。当我有属灵的需要，我就会去教堂，牧师会为我准备好。这恰恰与耶稣的工作目标相反。 耶稣的工作目标是在每个信徒与天父之间建立直接的个人联系，但人性总想逃避这点。雷克很有启示，他建立了医治坊，开始教导人们如何进行医治。那时每天医治大约200到250人。医治坊布置得像医生的办公室，来的人在一个大的候诊室里接受有关属天医治的知识，然后病人会被一个一个带进诊疗室。有很多小房间，每个房间里通常会有两个经过培训的属天医治技师，他们会把有需要的人带进房间，为他们祷告，服侍他们。有些人去不了治疗坊，他们就会登门拜访，上门服务。他们称呼自己为属天医治技师，这意味着他们知道医治细节，知道如何运用神医治的能力完成任务。基本上无论人有什么问题，他们都能帮助他们获得释放和自由。很多情况人们在家里就能解决问题，不行才找属天医治技师。虽然这些人比一般人掌握的较多，他们不只是有理论知识，更有实践真理的行动力。每当有人不能去医治坊，属天医治技师会被派去人家里，并被告知病人没有痊愈之前就不要回来。如果那个人没有痊愈，你也就不必回来，你的医治施工就结束了，这样他们就失去了机会。所以他们每个人都非常认真地走出去向人们传道。他们可以回家，如果需要的话第二天再去，但在那个人得到医治之前，他们不会再回到医治坊。就这样，在5年的时间内，有超过10万人得到了医治，其中几乎有一半左右的人，他们曾经看过医生，被宣布他们的医学已经无能为力，回家预备后事吧。但这些人都在约翰·雷克的施工下，通过属天医治技师得到了医治。1935年，约翰·雷克去世后，给人留下了一些零碎的讲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流传下来，人们从这些教义中了解到约翰·雷克和他的施工。人们选择性地保留了一些他们喜欢的内容，把不合他们心意的部分从他的讲义中删除。于是他们开始将布道内容对其进行编辑。所以迄今为止，你在市面上能读到的所有约翰·雷克的布道讲义，或多或少都经过了改编，无一幸免。已过这70年，他的教导几乎销声匿迹。大约在1978年，我的第一个女儿出生，她出生时就患有血管瘤，肿瘤有我的拳头那么大，长在她的嘴巴外面，看起来非常可怕。那时我对属天医治一无所知，神曾在我小时候治愈过我，但我不知道如何让他医治我的孩子。大家认为是碰运气，神想治好谁就治好谁，想什么时候治就什么时候治。你可以求，如果他高抬贵手，你就得到医治，否则只能听天由命。医生的答案莫衷一是，我只能寻求神，希望求助于那个我小时候医治了我的神。我读了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的故事，被他神奇的事迹震撼。我还读了其他所有神的将军的故事，他们都很神奇。但当我读到约翰·雷克，我发现他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不同在于他不仅仅自己能做到，受教于他门下的人也能做到。因为如果你能做到是一件事，教会世界里很多人能做到，人们可以说这是因为该人有特别的恩膏之类的。但是雷克自己做出了果效，他教导的许多人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他教导的许多人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甚至更好。那么，这就不是关于特殊性的问题，而是背后一定有真理。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说这个人不仅自己知道如何使人痊愈，他还知道如何教人怎么使人痊愈， 他明白这其中的实际。于是我开始寻找，找到了他的女儿格特鲁德和他的丈夫威尔弗雷德，跟他们打电话。格特鲁德83年去世，威尔弗雷德87年去世。期间我和他们保持了几年的关系。有一次他们问我有什么见证没有，我说我17个月大的时候曾经被车轮碾过。他们问这事情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我说不知道，没人问过我。于是我问了我妈妈，妈妈说有些日子我会永远记住，你被撞的那一天是1960年9月16日。我把这个日子告诉了威尔弗雷德，他说我们想也应该是这个日子。我觉得很奇怪，心想这是什么意思。他说雷克博士曾在1934年预言说会有一个人继承他的事工并将其发扬光大。预言中有很多细节都跟我非常吻合。最后他们开始把他的信件、布道、所有未经编辑的原件都转给了我。我得到了这些原始资料，并且开始钻研其中的内容。我读了以后感觉非常奇妙。以前我读过的都是经过编辑的版本。当我拿到未经编辑的版本时，我可以看出许多被删减的部分是原本不应该被删减的。当我开始按那些被剪辑的部分做时，我开始得到比以前更好的结果。正是这些被删掉的内容让一切都变得更加有效。但教会中掌权的人不喜欢这个，因为这让他们不再举足轻重，因为这样人们都可以学会怎么做，而也不必来找他们了。那基本上是他们的一种职业保障。但无论如何，我看见这就是真理，我开始按真理而行。在接下来大概10年的时间里，我访问了125个人，他们都曾是雷克博士教会的成员，或曾经与他共过事，有些甚至是最初的属天医治技师的孩子们，或他们孩子们的配偶。有一次，我趁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听另一位传道人讲道的机会，拜访了约翰·雷克在那里建立教会时的同事。他大约90多岁，住在休斯顿一家养老院里。我问了他很多问题，因为我的问题越来越多，他对我有点不耐烦。最后，他说如果你有一本手册，你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答。他说的是约翰·雷克用来教授属天医治技师的手册。我说那太好了，但我在哪里能找到那本手册呢？他说我就有一本。我真是大喜过望。但他说在我见过主以前，你只能看不能拿走。但因威尔弗莱德的关系，我死了以后手册可以归你。于是他的家人把他拿了过来。我开始做笔记，尽量多抄写，最终我不得不离开，只好留下我所有的名字和信息。他的家人说等他过世了会寄给我。我回到家后开始祷告，主啊，他真的老了，他是个忠实的仆人，到得奖赏的时候了。我妻子说别让人听见，祷告让人早走多不合适。大约2年后他去世了，然后我得到了这本手册。于是我们开始做更多他说要做的事，只是做一些基本的改变，并开始看到效果。我们把他失落的东西重新捡起来了。在道义时代，如果你的生命中有罪，他们甚至不会为你祷告，直到你转离罪，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会医治。到了约翰·雷克时代，他得到的启示是，即使你的生命中还有罪，神也会因他的良善医治你，因为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所以他会医治你。当你知道他医治了你，你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是神的医治启示的一个进步，印证神所说的，义人的道路越走越光明， 教会应该是不断成长而不是衰败，应该越来越像耶稣才对。但到那时为止，我在教会里看到的情况是，即使在医治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的人，他们的服侍方式也无法与耶稣比拟。你无法在耶稣的生活和服侍中找到他们的服侍方式。你会看到有人在服侍人之前先要刨根问底，然后说，看看你有没有世代咒诅，有的话要先对付和摆脱你家世代相传的咒诅。如果你生命中有任何罪，我们也要先对付干净。我们事工起步时，这种情况还在继续。耶稣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于是我开始研究耶稣是如何传道的。他的传道方式很简单，也很直接，不加任何限制。我们在教会中观察到，有些问题在于教会强调工人多于庄稼。意思是，教会总是强调你还没有准备好，你得多等，你得多学，你得多懂，还要继续装备。等来等去，而且永远在等。这些话你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有没有看到和耶稣眼光的差距？耶稣的话听起来与他们很相似，但请注意其中的不同。耶稣把重点放在工人身上的同时，他总是强调收获。他告诉门徒，庄稼已经成熟。他把责任放在工人身上，而不是在庄稼上。麦子不会自动收割自己，要有收割者，有工人去收割他们，对吗？我开始注意到耶稣传道的方式，因为他给出了这些概括性的陈述。比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我想这就表明，并不是说需要这个人是完美的。当他们做对了，神就会医治他们。是无论问题是什么，工人都有足够的能力完成工作。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这一点贯穿了整本圣经，尤其是新约，甚至在旧约中也可以看到。圣经中第一个得到属天医治的是一个异教徒国王比米勒，是个妥妥的罪人。然而他因亚伯拉罕的代祷而得以存活。你会看到各种例子。维格尔斯沃斯从1889年到1947年去世前一直在传道。约翰雷克在医治方面的侍奉从1893年开始，直到1935年去世。中间的交叉有40几年的时间，这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雷克1935年去世后，威格尔斯沃斯还活了12年。从1900年到1935年，这两个人一直在合力传道。这期间，威格尔斯沃斯显然创造了巨大的奇迹，是一位了不起的神人。但比较起来，人们说，约翰雷克的侍奉比他那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像耶稣。当人们这么说时，包括说雷克比威格尔斯沃斯更像耶稣，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声明。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威格尔斯沃斯在他临终前说过的一句话。一天，他女儿爱丽丝看到他坐在桌边，对着一大堆信件哭泣。他问爸爸为什么难过，他说他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请求信，邀请他去传道，去服侍，去为他们祷告。他说，他们的眼睛都在盯着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神不会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预见有一天，人们将很难得到属天医治。女儿问为什么？医治是神的力量。大家请继续仔细听，这个预言太大，太重要了。他说，因为那时人们会有太多的选择。看懂了吗？人们总是在好奇，怎么会在非洲看到这么多奇迹？怎么会在印度看到那么多奇迹？答案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多的选择。1997年我第一次去非洲时，我去了肯尼亚、坦桑尼亚，我永远不会忘记。 因为在那里看到事情非常容易见效。我教导他们，与他们分享。早上我说你们学了就要马上去做，然后我们去吃午饭。午饭后回到会场，却看到会场里的人翻了一倍。我正在纳闷，为什么这些人上半场不来？牧师说，上午上课的人中午没有吃午饭，而是去找他们生病的亲戚朋友，为他们祷告。这些人得了医治之后，都跟着一起来参加下午的聚会。我听了很惭愧，因为当他们出去医治病人的时候，我却在这里吃午饭。人们接受了我们的教导，照着去做，结果听众增加了一倍。我们听到了很多不同的故事和见证。我对牧师说，你们不需要我在这里，我们需要你到美国来。你怎么让你们的人能做到这样？在美国，我得恳求他们，甚至威胁他们出去去做见证。为了让他们信服，你得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单词等等向人们反复解释。我永远不会忘记牧师的回答。他说，你可能不明白，这里不是遍地都有医院，我们要么信神，要么死。我想，哇，我们的祝福变成了诅咒，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选择。在五旬节的早期，当你读到发生的重大奇迹时，你会注意到他们都有一些特征。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有勇气。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在那之前，他们所做的就是等待，直到他们受了圣灵的洗礼，然后他们出去证明他们有能力。所以你会看到结果，尤其是在20年代中期到末代的那个时期，有巨大的神迹发生。我们现在在谈历史上属天医治的进步，讨论它是如何走下坡路的。在调查研究时，我发现早期的五旬节派信徒如果去看医生，就会被逐出教会，这在当时被看作比嗜酒还糟糕。他们就是这么看的，他们认为这是靠肉体的力量，是没有依靠神。神说已经医治了你，你要相信他。因此在早期的五旬节教会中，使用医生或药物是一大罪过。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医生和药物，奇迹开始减少并逐渐停止，因为人们改变了信仰，开始相信医生。正因为如此，现在的医生都有一种上帝情结，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你得服从他们。如果你表示想听听别的参考意见，他们就会被冒犯，说你不用再回去找他们，他们认为自己就是神，你应该听他们的。我们在最近的电视上看到这样的证据，医生自以为是神，可以主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要意识到医治能力退步了很多。按威格尔斯沃斯的说法，属天医治越来越难的原因是因为人们选择太多了。经常有人请我为他们祷告，并说自己我已经预约了医生，如果没有效果，过几天就去看医生。曾经有一个人周日特别跟我说，你能为我这个病得医治祷告吗？我说好啊，没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几百次患这种病的人得了医治。他说，你能让他在周二前生效吗？我说好吧，我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然后他说，因为我周一要回去领取残疾补助金。他想确保自己能拿到补助，他不想在拿到补助金前得到医治。我为他祷告了，但我告诉你，这不是一个热切的祷告。我为什么要为一个想行骗的人浪费时间？我告诉他，我不想参与你的骗局，这是欺诈。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了退步。属天医治在很多年间越来越少见，现在我们开始看到它正在被恢复。在过去的20年里， 我们一直在教数天医治训练 DHT， 我们教过成百上千的人，教过世界各地的人，虽然不见得他们都在做，但人们开始认识真理，开始实践真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做，我们从世界各地得到了见证，令人惊奇，甚至有许多只是在 YouTube 上看了我们的节目，然后就开始做了，然后我们就收到了他们的见证。他们说，我们素未谋面，但我是你的门徒之一。哇，我们居然可以在网上给人传道授业解惑。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这种方式教导，有什么区别呢？当然面对面更好。他们告诉我，我们在 YouTube 上看了你的视频，然后就开始做了，结果我们取得了惊人的成果。这是巨大的事情，我们很感恩。我们开始看到数天医治再次出现，它是逐渐建立起来的，主要是因为还没有每个人都知道它，还有就是教会里仍然有许多圣牛。拦阻人们相信接受这个真理，以至于他们无法在神的能力中行走。耶稣给出了两个数天医治失败的原因。第一是不信。如果你是信徒，这不应该是你的问题。不会有不信的信徒，对吗？我是信徒，但我不相信，这有点矛盾，对吗？你要么是信徒，要么不是，或者你只是觉得自己是信徒，但你并没有真信。第二，是因着你们的传统，这些是人建立起来的传统。人的传统使神的话失去了效力。每当祷告没有看到效果，人们不是说，对不起，我没有走在我应该走的地方。不是承担责任，而找各种借口推卸责任。一定是你生命中的罪，一定是你们家的世代咒诅，也许神在教导你什么，也许神要利用你的病，想用这病和所有这些不同的东西来惩罚你。我们的神学建立在失败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圣经之上。因此，在已过的20年，我们周游世界，循环做 DHT， 花上3天时间杀死那些圣牛思想。总结起来，一共有52头。我们把这52头神牛放在 DHT 里杀掉。每当我们消灭它们，就只看见圣经和圣经的工作了。这就是我们20年来一直做的事情。在这20年，我们见过世界各地的人，每种语言，每种情况，人体的每一部分，每一种疾病，没有任何限制。我们看到神做的一切，他医治任何人，一切都令人惊叹。关键在于我们要认清自己的位置，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圣经中有些东西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看不到应该看到的东西。昨天我们提到马可福音4章，耶稣说撒种的人出去撒种，然后他对这个预言做了解释。19节他用了分心这个词，他说，后来有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以及其他的贪欲进来，把道全然挤住了，道就不能解释。思虑一词的字面意思就是分心，世界上的一些杂念会掐灭你心中神话语的种子。很多人星期天在教堂里花1个小时，也许一周中还会在其他教会、其他地方再花30分钟或1个小时，但他们每天晚上会在电视机前花4个小时。他们在干什么？在扼杀神的话。我向你保证，即使你看的是基督教电视，你也无法从电视中获得圣经真理。有人说，我看了8个小时的基督教电视，可还是感到困惑。那是因为你看了16个不同的传道人说了16种不同的话，你当然会困惑。不要东听西听，不是每个人讲的都是真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应该参与传道，因为他们不是说神的话，他们说的不是真理，不过是人云亦云， 甚至纯粹为利混淆神的话。圣经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证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经过验证，我们就能知道有人已经渗透到教会中，目的是要掐断教会中神的话语。圣经说得很清楚，人们称耶稣那个预言他为撒种者的比喻，其实不是撒种者的比喻，而是土壤的比喻。他说有四种不同的土壤，有很多的细节，你可以决定你要成为哪种土壤。马可福音第四章和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你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土壤，要特别留意仇敌魔鬼。贼来了，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时常会说到有些人，说他们不过是来要钱的。怎么知道？因为他们每次来都是这同一件事，所以我们说他们无非是来要钱的。仇敌来的原因只有一个，注意这里的次序，他一贯这样，他先试图偷走你里面神的话。如果他偷不走神的话，他就不能行杀害或毁坏。你只要能守住神的话，不让他偷窃，他就不能杀害你，也不能毁坏你。所以关键在于，当你听到神的话，你要警惕，知道敌人会立刻来偷袭。他想来偷你里面神栽种的话，没说他会等上五年才来，而是立刻就来，因为他知道当种子刚种下后，时间够长就会发芽生根，抓牢土地，所以他必须在你有机会浇灌培育种子之前迅速到来。当种子刚埋进你的心田，还没有和你的心真正建立关系，是他最容易上手的时候。你刚听到属天医治的真理，他就试图让你生病。你刚听到天国财务的信息，他就让你的洗衣机发生故障，或车子出毛病，使你不得不花钱修理，就是想让你受损失，使你不相信刚听到神希望你丰盛的真理。如果你学习了灵战勇士，学会一切从属灵战争的角度看问题，你就能及时识破仇敌的诡计，采取各种灵战原则获胜。如果你明白真理，你就能活在属天健康中。你知道自己已经得了医治，现在你只要保持健康，你知道如何保持健康，那么仇敌就会想方设法攻击你的财物。健康和财务往往紧密相连，因为你生病了就得去看医生，就得花钱。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是免费的，对吗？他有时会试图通过让你生病来榨干你的钱，因为他知道你会花钱治病。如果你走在属天健康的道路上，他无法用疾病触动你，也无法攻击你的财务。那么他有时候会绕一圈，走出一层，试图打击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生病。他一圈一圈往外走。如果这招不管用，你已经训练你的孩子如何抵挡，或你识别出来，迅速出击，他就会意识到，好吧，这招也不灵，让我们试试他的狗，尝试杀死他的宠物。看到了吗？仇敌尽其可能地靠近你，他为什么一开始就想杀你？因为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憎恨神，但他无法触碰神，所以他想抓住神的孩子们。如果他抓不到，就会继续抓到神孩子们的孩子。如果还不能得逞，他就会想方设法去抓神孩子们的宠物，或任何《生命记》28章里说你应该得到的祝福。所有这些本应该属于你的东西，他都会想方设法夺走，因为他是来偷窃、杀害和毁坏的。你会开始聚焦这些东西，在灵中行走，然后突然间你发现自己能把事情看得很远很透彻，并且知道阻止仇敌攻击的最好方法就是主动进攻。你不是一味防守等着他来找你，而是开始攻击。这意味着你开始去找你的邻居说，你感觉怎么样？ 嗯，很好，只是我奶奶病了。
哦，我来为她祷告。
你这样做，就是在向魔鬼表明你会去攻击她。她不笨，她懂得这是战争原则的报复策略。你便以攻为守，成为硬骨头。她会知难而退，她并不想打仗，只想打赢，所以宁愿转移目标，去找更容易的对手。所以你必须摆脱防御心态，变得积极主动。长期以来，教会一直被教导要消极被动，他们只知道如何防守，即使他们防守了，也不能准确地防守，因为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医生。如果你想把钱给医生是你们的决定，我不会。我行在属天的健康中，我活在神圣的健康中。人们说，如果你需要医生，你会去看医生吗？我说，也许没机会。如果真有那一天，我可能已经死了，因为我会一直战斗到死。所以在这个方面，你必须变得积极进取。就像我说的，教会已经变得如此被动，因为人们认为被动就是虔诚。耶稣从不被动，他攻击敌人。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表兄，当他被砍头殉难时，耶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出去。请注意，是希律王把他砍了头，耶稣没有去攻击希律王。始作俑者是希律王背后的灵，所以耶稣在灵里报复，出去医治病人。你读一下这段话就会发现，耶稣一接到施洗约翰被杀的消息，就立刻出去医治了许多人。他在圣灵中攻击魔鬼，并进行报复。相信我，他的报复力度胜过仇敌让施洗约翰的死。因此，你必须学会如何报复并咄咄逼人。当你学会了这一点，虽然他还是会时不时地尝试一下，但他从此不会轻易再来惹你，但他还是会躲在不远之处寻找机会，说，我一直在观察这个家伙，他最近看了很多电视，我想他可能已经被削弱到我可以攻击他的程度了，这一周他们一直在听这种布道，这样一来，他可能已经不怎么相信属天医治了。接着，他会来试探你，考验你。这不是来自神，而是来自魔鬼。他问，你相信什么？你相信正在看的电视节目广告，还是相信圣经说的？现在请注意，教会开始重新崛起，我们又开始看到属天医治，但其中有很多混合物，因为混杂了许多不同的教导和不同的东西，所以结果也就混杂了。只有当你得到纯净的教导并保持纯净时，你就会得到纯净的结果。这样说有道理吗？关键在于保持它的圣洁性。路加福音14章25节开始，只读几节。有好多群众和耶稣同行，他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弟兄、姊妹，甚至自己的魂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的条件。圣经从没有说这个条件已经改变。那么恨父恨母是什么意思呢？现在你必须明白，在耶稣那个时代，在爱和恨这两个词之间没有任何其他词，非爱则恨。现代人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光谱，对吗？我不恨他们，只是不喜欢他们。耶稣说到恨这个词，意味着你不允许任何事情导致你不服从耶稣，字面上就是这个意思。这并不意味着对他们有攻击性，并不意味着恨他们，就像我们对某人感到愤怒，说我恨那个人。不，这意味着在我的生活中，我绝对不给你任何机会说服我不按我主所说的去做，你明白了吗？所以，当你在圣经中看到恨和爱时，你必须用中东人的眼光来看待，
而不是用西方文化的术语或定义来看待。我们很多时候会用自己今天对英语的理解去读圣经，会把我们理解的定义放进去，所以必须回到作者的原意，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按耶稣当时说话的语境，意思是，如果你在生活中允许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亲戚或其他任何人说服你不要按神所说的话去做，如果你允许这样做，那么你就是恨耶稣而爱他们。敌人要做的就是找到那个人。记住耶稣说的话，他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为什么他们是你最大的敌人？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快地进入你的内心，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快进入你们的耳朵。所以，如果他们试图让你不去做，他们就会成为你最大的敌人。阿门。我不是说要到处树敌，对着所有人说，我恨你，还有你，我恨你们。耶稣说的是，服从我，不要让任何人成为你跟从我的拦阻。我们可以在他说的其他经文中多次看到这一点。有个人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也有人说，主啊，准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怎么回答？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他说，任何人手扶着犁向后看的，没有一个适合于神的国。我们现在听不到这样的话，我们听到的是，天父的心都碎了，因为你们没有与他同行，他每天都在呼唤你，恳求你回到他的怀抱里，他每天都在等你，你回家他的心就喜乐了，他渴望你，是的，他渴望你，他希望你与他同行。但同时你要知道，如果你们不来找他，也不会影响到他和他的国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不需要我们，我们需要他。当然，他需要我们，他需要借着我们去为病人按手，需要我们去医治病人，让死人复活，把鬼赶出去。但如果你不去做，他会找与愿意的人去做。要知道，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被消费。我们中没有人对神的国度有如此大的价值，以至于神会容忍我们的胡言乱语。这样说有道理吗？想一想，你的手放在哪里？你有没有手扶着犁向后看？看看自己现在在哪里？如果你今天没有比过去更火热，或者说，如果过去有一段时间你比现在更火热，那你就是退后了。而退缩是迈向堕落的第一步。如果你曾是热的，在你变冷之前，你会经历不冷不热。你不想留在不冷不热的状态，对吗？启示录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热也不冷，我就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如果你是热的，你知道自己是热的，是火热的，你已经在行动中。如果你是冷的，你也会知道自己是冷的。只有不冷不热的人才会想，我没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有点小问题。这就是问题所在。不是你没有问题，而是你有罪。罪不是问题，罪是婴儿形态的死亡。如果你让罪长大，你就会死，先是属灵的死亡，然后是肉体的死亡，在很多方面。